我们现在读十一节和十二节，十一节和十二节。
生命记的第十一章十一节到十二节。你们要过去得为业的那地，乃是有山有谷、雨水滋润之地，是耶和华你神所眷顾的。从岁首到年终，耶和华你神的眼目时常看顾那地。
好了，那么这一段圣经就是说到神给以色列人说的话，那就是从岁首到年终，神要看顾那个地方，就是赐给他们的地，就是从年初开始一直到年终，神都与他们同在。那么今天我们是2022年开始了，好不好？那么我们一定要有主的同在，那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和主的关系，我们的聚会和主的关系，这个是很重要的。那就请我们再读一处圣经，我们读约翰福音的14章。23节，读到24节，23读到24。那么23节那个道字，原文不是道，原文是话，就是主所说的话，好吧？那个道字要读成话。
耶稣回答说：“人若爱我，就必遵守我的话，我父也必爱他。”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，与他同住。不爱我的人就不遵守我的话。你们所听见的话不是我的，乃是差我来之父的话。
好，这是主耶稣对门徒讲的，有一个很重要的，那就是说，人若爱我，就必遵守我的话。我父也必爱他，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，与他同住。也就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，你爱不爱主？如果你是爱主的，你就要听他的话，要遵守他的话。一个遵守主话的人，父也要爱他，而且主和父都要到你那里去和你同住，你看到没有？意思就不离开你了。什么叫同住？一家人就同住，爸爸妈妈、孩子，这是一家人，一家人就同住，天天都住在一起，吃饭在一起，睡觉在一起，住在一起，这叫同住。今天我们一个基督徒，你信了主耶稣了，从这里来看，不一定主就和你同住，不一定。你说你是基督徒，不一定。有的很多基督徒和他同住的不是主，是手机，好不好啊？所以这里就是说，要与主同住，你就必须爱他。因此这里有一个字，就是爱。一个爱主的人，主会与你同住。怎么叫做爱主的人呢？那就是这里告诉我们的，人若爱我，就必遵守我的话。24节， 不爱我的人就不遵守我的话。主的话在哪里？就是圣经主说的话。还有我们就知道圣灵会把主耶稣的话拿来提醒我们啊，亲友，我们再读这一章圣经的第26节，约翰福音24章的26节，14章的26节。
但保惠师，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，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，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。
好了，圣灵会叫我们想起主耶稣对我们所说的一切话，圣灵会提醒我们。我们有了主的话，那你就顺不顺服，你听不听，这是我们的问题。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，当我们信主耶稣以后，圣灵就住进来了。圣灵随时都提醒我们，每一件事情都会提醒我们。提醒我们什么？就是把主的话来提醒我们。圣灵会提醒我们，这一件事情你不能够做，这个脾气你不能够发，这句谎言你不能够讲。你如果是一个孩子，就说你今天没有孝敬父母，你没有听爸爸妈妈的话啊，这个都是圣灵会把主的话来告诉我们。那就是你听不听圣灵的话，你听不听主的话，就是你爱不爱他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很重要的一课，就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，你每一天你爱不爱主，就是这个很重要。那么哥林多前书16章22节有一个保罗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，哥林多前书16章好，我们可以读一读22节。
若有人不爱主，这人可诅可咒，主必要来。
这是保罗说的，如果一个基督徒不爱主，这人可诅可咒，主必要来。主必要来什么意思？就是我们说过了，主耶稣降临的时候，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在主的面前把自己的事情向主说明，那就是审判。一个不爱主的人到主耶稣来的时候，主就一定要审判你，好不好？你就在主面前就交代清楚，为什么你不爱他，为什么有了他的话你不听，为什么世界上的东西那么多你都爱，就是你不爱主，好不好？啊，这就是告诉我们爱主很重要，将来主来的时候，这个审判要每一个基督徒都要接受这个审判的，你到底爱不爱主。如果你今天是爱主的，主就一定与你同住。我们再读一处圣经，约翰福音的15章。我们从第4节读到第7节，这里面的所有的住长字原文都翻译错误的，应该都是柱子，所有的长字，中文的长字在原文都是柱。
你们要住在我里面，我也住在你们里面。枝子若不住在葡萄树上，自己就不能结果子。你们若不住在我里面，也是这样。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。住在我里面的，我也住在他里面。这人就多结果子，因为离了我，你们就不能做什么。人若不住在我里面，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，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。你们若住在我里面，我的话也住在你们里面。凡你们所愿意的，祈求就给你们成就。
刚刚我们读圣经是说，你爱主就一定是 住在主里面。这里就告诉我们，十五章是说到住在主里面，因为离了主，我们就不能做什么。所以我们和主的关系就像一个树，它的 branch 枝子和树，跟这个 tree 一定要连在一起的，不能离开的。我们爱主，你就一定要住在主里面。所以如果住在主里面，这里有一句话，就是第七节，你们若住在我里面，我的话也住在你们里面。凡你们所愿意的，祈求就给你们成就。有的弟兄姊妹就讲，我的祷告神好久都不听，好不好？我祷告很久了，主都不听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没有住在主里面，好不好？因为你没有爱主，你不住在主里面。如果你住在主里面，这里说主的话也住在你里面，所以每一个基督徒，我们每一天都应该有主的话在我们里面。主的话会提醒我们你该做什么，你不该做什么，因为你住在主里面，你是一个爱主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里给我们看见一件事情，就是一个基督徒，你信了主耶稣以后，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你必须是一个爱主的人。爱主的人用什么呢？衡量你爱不爱主，就是有了主的话，你听不听主的话，你遵不遵守主的话，这个很重要。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，这里就告诉我们，如果你住在主里面，你是一个爱主的人，主的话也住在你里面，一定有话。这是我们每个基督徒我们应该有的经历。我们个人的经历是这样，你必须住在主里面。住在主里面是爱主的，用什么来衡量？就是有了主的话，你遵不遵守，你听不听主的话。另外，我们一个基督徒的团体或者说一个教会怎么来衡量他，他是不是爱主的？我们也读一点圣经，我们读启示录第三章。第七节，我们读，我们先从第七节读到第八节，然后我们就读第十节到十一节，七到八，十到十一，好吧？启示录第三章。
你要写信给腓拉铁非教会的使者说，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，开了就没有人能关，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，说我知道你的行为，你略有一点力量，也曾遵守我的话，没有弃绝我的名。看哪，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，是无人能关的。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，我必在普天下 人受试炼的时候，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，我必快来。你要持守你所有的，免得人夺取你的冠冕。
好，这里就是说到有一个教会叫做腓拉铁腓教会啊。腓拉铁腓，我们说过这四个字的意思就是弟兄相爱。启示录的七个教会里面，只有这个教会是没有受责备的，没有受责备，不需要悔改的。另外的六个，除了斯美拿，其他的都要悔改。斯美拿是一个受苦的教会，啊，但是他一定要持守下去。但是腓拉铁腓教会，那个斯美拿教会已经过去了，现在在我们地上有四个类型的教会。一个教会就是天主教，天主教是要悔改的。第二个就是有牧师制度的这种教会，叫做撒迪教会，也是要悔改的。这在第三章的第一节开始就说到撒迪教会，他要悔改的。只有第七节这个教会，腓拉铁腓教会是不需要悔改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略有一点力量，也曾遵守主的话，看到没有？那他爱不爱主啊？爱主啊！刚刚我们读十四章，爱主的人才遵守主的话嘛。腓拉铁腓是一直是遵守主的话，不弃绝主的名，所以这个教会是爱主的教会。爱主的教会，主就一定与你同在，一定与这个教会同在。所以圣经里有一处圣经是说到小群，不是一大群的人，好不好？现在很多教会都追求人多，但是圣经里说到有一小群的人，不是很多。请我们来读一处圣经，我们来读路加福音。请我们来读十七章我们来读二十节和二十一节。十七章，
法利赛人问神的国几时来到，耶稣回答说，神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能见的，人也不得说看哪在这里，看哪在那里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。
这里是说到教会是神的国，神的国那个就在你们心里，原文是中间，所以当时教会是在哪里？是在以色列人的中间，以色列人都是守摩西律法的，所以教会他们没有看见，但是主说教会是在以色列人中间已经存在了。我们再读一处，也是路加福音的十二章。三十一节读到三十二节，
你们只要求他的国，这些东西就必加给你们了。你们这一小群不要惧怕，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。
好了，所以当时主耶稣在地上不是说人多一小群，这一小群是父乐意把他的国赐给他们。刚刚我们读的是十七章，那个国是代表教会的意思。所以今天我们来看腓拉铁菲教会应该是一小群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是略有一点力量，也曾遵守主的话，不弃绝主的名。那就是说对主的话忠心，就是爱主的。所以刚刚我们读的启示录第三章，他们略有一点力量都遵守主的话，那一定是爱主的，不弃绝主的名。所以主后面就告诉他们，你既十节，启示录三章第十节，你既遵守我忍耐的话，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，免去你的试炼。好不好？普天下人受试炼，最大的就是以后大灾难要来，那是普天下人都受试炼，没有人逃得过大灾难。现在没有到，那么今天有没有灾难？今天有啊，大家都戴口罩，看到没有？好吧，这也是一个灾难。但是在这个灾难里面，全世界都受这个灾难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主会保守你，免去你的试炼。啊，这就是主应许的，啊，主应许的。而且这个教会有一个特点，就是十一节，我必快来，你要持守你所有的，免得人夺去你的什么冠冕。如果这个教会是略有一点力量，也曾遵守主的话，不弃绝主的名，那么这个教会一定是有冠冕的，已经有了，好不好？就是要不要人夺取你的冠冕，你要守住你的冠冕，你不要跟到别的传道人他怎么讲，你跟他怎么去，就有问题了。啊，所以有我们祷告的时候，聚会祷告的时候，有的姊妹也说到，我们这一小小的教会，好不好？那也就是一小群吧。一小群是什么人？就是你越有一点力量，也愿意遵守主的话，不弃绝主的名。啊，最近在美国有一个弟兄来问我一个问题。他们在聚会的时候就是问，为什么主日才不饼？你主日才不饼，这对的吗？为什么我们一个月不一次饼不可以吗？好不好？他说那里有弟兄提出来，为什么不可以一个月不一次？现在很多教会都是一个月一次。他就问我，我说第一个，请你让那个弟兄把那些圣经找出来，一个月不一次饼的圣经在哪里，好不好？结果找来找去找不到了，没有。他说找不到，只找到一处，就是《使徒行传》二十章，七日的第一日，我们聚会不饼，就是在那个时候保罗的时代，就是七日的第一日，也就是每一周的有一次不饼，不是要等到一个月一次，好不好？啊，所以一切要根据主的话，没有主的话，我们不能去做。因此今天我们来看圣经里面就是告诉我们，爱主的人就一定是遵守主的话。所以今天我们要追求把主的话读准确，读细读准读熟，就是我们一定要按照主的话去做。因此在全世界的人受试炼的时候，主会保守我们，啊，一定与我们同在，啊。 好，我想今天我和弟兄姊妹想交通的主要就是爱主的问题，因为主说若有人爱他一定要遵守主的话啊，所以今天我们在追求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追把主的话弄清楚啊，到底主的话是怎么讲。好啊，我先交通到这里，看看弟兄姊妹有什么问题没有。好，请讲。
蒋先生，我可不可以问你一下，就是在马太福音的24章，
马太福音24章，请讲。
40节到41节，就是那时两个人，在田里，取去一个，撇下一个；两个女人推磨，取去一个，撇下一个。那这是不是讲的是，就是取去的，是不是就是像腓拉铁非教会里面的，然后，持守，这个观念的，然后遵守主的道的。然后是在保守他的时候，就是随时这个被提是随时的。
好，马太福音
24章，
好吧？
40到41节。
现在还要多读一些。
OK。
我们要从37节读起，好不好？
嗯。
好。我们读到42节，好不好？
嗯，好。
好，请你读一下。
挪亚的日子怎样，人子降临也要怎样。当洪水以前的日子，人照常吃喝嫁娶，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，不知不觉洪水来了，把他们全都冲去。人子降临也要这样。那时两个人在田里，取去一个，撇下一个；两个女人推磨，取去一个，撇下一个。所以你们要警醒，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来到。
好了，这里是说到主耶稣说人子降临也要怎样，好不好？啊，人子降临那就是主耶稣来了。所以他说洪水，挪亚的洪水给人子降临，挪亚的洪水来了，39节，不知不觉洪水来了，把他们全都冲去。人子降临也要这样。那个时候啊，就是主耶稣要降临的那个时候，两个人在田里取去一个，撇下一个；两个女人推磨，取去一个，撇下一个。所以你们要警醒，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来到。啊，就是主降临的时候，在那个时间段里面会有一个人被取去，还有一个人被留下来，啊，就是两个，取去一个，留下一个。这个是在主耶稣要来的时候要发生的事情。那么主耶稣要来的时候要发生这些事情，圣经里也告诉了我们。我们来读一读下面的25章。第1节读到13节。好，请你读。
那时天国好比十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，其中有5个是愚拙的，5个是聪明的。愚拙的拿着灯却不预备油，聪明的拿着灯又预备油在器皿里。新郎言辞的时候，他们都打盹睡着了。半夜有人喊着说，新郎来了，你们出来迎接他。那些童女就都起来收拾灯。愚拙的对聪明的说，请分点油给我们，因为我们的灯要灭了。聪明的回答说，恐怕不够你我用的，不如你们自己到卖油的那里去买吧。他们去买的时候，新郎到了，那预备好了同他进去坐席，门就关了。其余的童女随后也来了，说，主啊，主啊，给我们开门。他却回答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我不认识你们，所以你们要警醒，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。
这个25章主耶稣说有10个童女，这10个童女因为新郎延迟了，新郎是主耶稣啊，延迟就是他还没有来， 时间还没有来的这一段时间，这十个童女都睡着了。睡着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是死了。我们知道圣经里面十二这个数字是一个完全的数字，十还缺两个，看到没有？那两个就要活的等到主再来，看到没有？时间太长了，两千多年了，主还没有来，大多数的基督徒都死了，就是十个童女，有五个聪明的，有个预罪的。等主来的时候，还有一批基督徒啊，这批基督徒没有死，活的，他还在推磨，还在田里工作，对不对？主来的时候就有被提了，活着的被提到天上了，看到没有啊？得胜的就活着被提到天上，不得胜的就留下来了，好不好？好了，这里就是十二个，加起来是不是十二个？那就满足了，好不好？就完全了。所以主耶稣说，还有两个都是活着的，到主再来，到主再来的时候，其中有一个是得胜的基督徒，他被提了；还有一个基督徒没有得胜，好不好？他就留下来了，留下来就要经过大灾难，好不好？他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，他经过大灾难。好，啊，这就是我们基督徒，我们应该警醒，好吧？应该警醒。主什么时候来，我们不知道，但是。那么我们今天警醒怎么进行法，那也就是说你爱不爱主，好不好？爱主的人你就一定是警醒的，就是有了主的话你就遵守，好不好？这就是爱主的，那就是警醒的啊。所以死了的基督徒里面就是十个童女，五个是聪明的，好不好？那就是警醒的吧。还有一个，还有五个，这个五不是50%的意思哈，五这个数字在圣经里是个人负责任的数字，五这个数字是个人负责。你看我们一个人有两个手，对不对？每个手有几个指头？五个指头，那就自己负责任。啊，我一左边的手指头五个手指头是端碗。右边的五个手指头是拿筷子，看到没有？个人有个人的责任，啊，所以五这个数字在圣经里是个人负责任的数字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赵弟兄你说吧。
我请教一个问题哈，在主耶稣上十字架，当时出现了神迹，说殿里头那个帐幕。然后呢，它呢裂成两半，然后呢，它有一个描述呢，就是已故圣徒有的呢是从坟墓里头出来复活，然后那这个算不算说是一个被提呢？
这个不是被提，因为如果说是被提哈，就应该提到宝座。现在我们读一点被提好不好？启示录的。我们来读启示录第七章，启示录第七章第九节，啊，我们要读到把它读完，九节到十七节把它读完。
此后我观看，见有许多人，没有人能数过来，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，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，身穿白衣，手拿棕树枝，大声喊着说，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，也归于羔羊。众天使都站在宝座和众长老并四活物的周围，在宝座前面伏于地，敬拜神说，阿们，颂赞荣耀智慧感谢尊贵权柄大力都归于我们的神，直到永永远远，阿们。 长老中有一位问我说，这些穿白衣的是谁，是从哪里来的？我对他说，我主，你知道。他向我说，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，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了，所以他们在神宝座前昼夜的在他殿中侍奉他，做宝座的要用帐幕敷庇他们，他们不再饥不再渴，日头和炎热也必不伤害他们，因为宝座中的羔羊必牧养他们，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源泉泉源，神也必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。
这里是说到被提了，这些人提到哪里，那就是这里的这句九节，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，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，好不好？到天上了，不是复活。刚刚你说的那是主耶稣钉十字架复活以后，因为胜过了死亡，就有一批的圣徒从坟墓里面活了，活了出来以后还要死，好不好？他们没有提到宝座，好不好？所以不是被提啊，要提到被提就是要提到宝座，好不好？到天上不在地上。